天地万有的造物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啊，我不配站在这里来传讲你的话语，求你的宝血现在就涂抹这个我一切的过犯，让我可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求你保守我所讲的容神益人，让你的名得荣耀，让听到的人得益处。我们也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借着你自己的恩典，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来到你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和你发生生命的连结，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次的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传讲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和二十九节。我们今天是讲第二章第三章的七个教会里面的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和别加盟的教会都提到拜偶像的事情。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在旧约里面常常是指一个有形的东西，我们来拜它，我们烧香，我们来拜它。但是在新约和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常常指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除了神之外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除了神之外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好，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想要这个东西，它替代了神的位置，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见得是一定是绝对坏的东西。像我们所今天将要传讲的，像成功，像才能，像才干，像地位，像有些东西并不见得绝对是坏的东西，但它重要的一个程度如果替代了神的位置，它就是我们的偶像，它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害的。所以说人生它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为什么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呢？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往往有一个危机在里面潜伏着，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比如女孩子漂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上帝所创造的是美好的，但是目前这个时代女孩子漂亮就是一个试探的一个来源，她可能会碰到比其他人更多的一些试炼和试探。比如上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聪明才智，聪明才智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变得非常的骄傲。上帝可以让我们很顺利，让我们成功，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个东西也可能让我们变得骄傲，变得不理解别人，不同情别人。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一些很好的东西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来领受，存警醒的心来对待的话，它就有可能成我们的偶像。我们上一周是通过神的爱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拜偶像，他是天地万有的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应当来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所以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所以说我们爱上帝是天经地义，是理所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们上个星期主要是通过上帝的爱的角度来讲到我们不应当拜偶像，那这个星期我们会从神的公义的来角度来讲我们不应当拜偶像。因为上帝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父亲，他也是天地万有的造物主，他是王，他要来审判我们一切所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能够拜偶像。上个星期我们是说是不应当拜偶像，这个星期我们不能拜偶像。那这个星期我们讲的有些东西可能是在座的有一些或者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的，我们也可能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建议你们如果有可能可以听一听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道，因为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这两点是不可或缺的。上帝的爱是公义的爱，上帝的公义是爱的公义。所以说如果 你觉得上帝的公义实在是超出你的理解，超出你的想象，你很难接受的话，我们也要同时想到上帝的爱同时也是让我们很难接受很难理解的。因为上帝的爱太大了，上帝的公义同时也太大了，它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大大大大得多。所以上帝的爱和公义都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传讲福音或者传讲圣经的时候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人的理解也是有限的，人又是有罪有限的人，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我们很难把上帝的道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讲得这么清楚。所以说如果大家如果难以接受我今天要讲的话，我建议你听一下上一期我们所讲的内容。我们今天所讲的第四个教会叫做推压推拿的教会。第一个叫以弗所，他的问题是缺乏爱心。那第二个叫士美拿，圣经上说他们因为他们的苦难在神面前主没有责备他们。那第三个是别加摩，别加摩的教会的问题就是撒旦居住之处，就是偶像崇拜盛行。他们的问题有巴兰的教训。那今天叫推压推拿，推压推拿，我们仔细读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点像女孩子的名字哈，一个牙在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也与圣经里面一个著名的女同志有关系，或者女的有关系，她叫耶西比。然后这个城市呢相比其他城市不是非常的起眼，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商业中心，它是一个商业中心，这是它的特点。它不是一个政治中心，也不是一个宗教中心，也不是一个交通要道，而是一个商业中心。它的商业的运作是靠很多的商会来维持的，比如说木匠有木匠的协会，那石匠有石匠的协会，卖布的有卖布的协会，那餐馆有餐馆的协会。所以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协会。如果你想做某一个行业的生意的话，你必须要加入这个协会，而且要参加他们的一些聚会，他们会有 feast 的，就是宴乐。然后在宴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偶像的崇拜，因为他们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上帝，像据说台湾的猪八戒也是一个上帝一样，因为猪八戒是他们妓女他们所要拜的上帝。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上帝，所以说推压推拿这个城市里面他们每一个行业也都有一个上帝。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宴乐的时候，他们就拜他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们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奸淫的行为在里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掺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推压推拿所特有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也大概的让我们知道当时的基督徒所要面临的一些挑战。因为如果一个基督徒要做生意，他要维持生计的话，他如果不参加这样的商会或者行会，他如果不参加他们的宴乐，如果他不参加他们的偶像崇拜，他就有可能不能做生意，他就有可能不能做生意。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生活的挑战，很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挑战。所以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你要写信给推压推拿教会的天使，说神的儿子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说
我知道你所行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热诚、如我所行的，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他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至于你们推压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单子放在你们身上。 那得胜又遵守我所行的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好，谢谢大家，请坐。我们先大概过一下经文，然后重点讲一下耶洗别和我们目前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应用。十八节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拿教会的天使，说神的儿子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说。像其他的教会一样，这封信他的直接的收信人是这个教会的天使，好像有点奇怪。但实际上我们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天上都有一个使者，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互相轻看，因为我们在天上的使者天使会告诉我们的父神。所以说这边就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在天上的存在，我们在天上的身份，我们在天上的荣耀，还有上帝对我们的保守。那神的儿子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这是讲到主耶稣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有权柄的。眼目如火焰是讲到他的审判，脚像光明铜是讲到他审判的公义和权柄还有力量。所以说主是作为一个审判官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十九节说，他知道我所行的，我们所行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我们末后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我们仔细看十九节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大家想过没有，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你看他有爱心、有信心、勤劳、忍耐。第二个呢，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教会，不是说我们教会好了就停在这里不动了，而是起初所行的比末后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说这个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不断进步成长的教会，但是呢同时它也是一个不完全的教会。那不完全就表现在他容让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妇人，她自称是先知，她的名字叫耶洗别。那很有可能有一个妇人的确叫耶洗别，但是呢启示录里面经常的引用旧约的背景，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巴兰一样，所以说很有可能这个耶洗别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叫耶洗别，乃是有可能引用到旧约里面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到二十一章，那里面有一个皇后，她叫耶洗别。那她也是进行崇拜，但是他的崇拜是偶像的崇拜。这个人呢非常的厉害，他自称是先知，先知就意味着他有可能从上帝那边直接得到某些启示，否则就不叫先知。所以这个耶洗别他可能有这样的恩赐，或者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宣称，他宣称他从上帝那边直接得到启示，所以说他是先知。但是他引诱主的仆人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也就是他的教导是错误的。所以主耶稣也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所以说主耶稣叫他卧病在床，就像法老一样。我们现在在查出埃及记，实际上上帝给了法老很多的机会，一共有十一个神迹，加上过红海一共有十二个神迹。十二个神迹里面前面的六次是他自己心硬，那第七次是上帝让他心硬，那第八次又是他自己心硬，那后面的四次都是上帝让他心硬，那最后一次有点特别，他也变了心，说明也有他自己的问题。说法老实际上上帝已经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在他拒不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就临到他，让他心硬，等于是剥夺了他悔改的机会，而且他自己也不可能悔改了。所以这边这个耶洗别也是这样，让他病卧在床。那另外一些人呢，和他行淫的人如果不悔改的话，主说让他们同受大患难。那更严重的是，有的人不仅仅是与他行淫，与他行淫可能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他的影响， 当说到这个党吏和儿女的时候，就等于是完完全全的听从了他的教导，完完全全的去拜偶像了，完完全全的去行淫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儿女的时候，不一定是指我们在生理上的关系，乃是指生活方式上的关系。就像约翰福音第八章还有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讲到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一个拒不悔改的人，他实际上是魔鬼的儿女，因为他所行的和魔鬼所行的是一样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有的人他完完全全的听从了他的教导，那这样的人上帝要或者主耶稣要杀死他，那叫众教会知道他是那常开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个人。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有几个关系哈，也就是说我们的死亡或者我们的疾病并不一定是完完全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常常把疾病把死亡当成自然，当然有时候是自然，但有时候不是这样，有时候它代表了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患难是来自神的，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患难有时候是直接的出自神的。那为什么呢？那主耶稣不是爱吗？神不是爱吗？为什么患难会从上帝那里直接临到我们呢？我想这边告诉我们有两点。第一个是他要管教我们，像我们今天在主日学讲的那样，凡所爱的他必管教，就像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这管教的层面是说这个人他有可能有悔改的可能，经过这样一个难处他可能重新又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有的就不是管教了，那有的就是审判了。就当上帝的最终的审判临到这个人的时候，一方面这个人他一直拒绝悔改，就像他的党类他的儿女，就像耶洗别一样，另一方面就神的公义不得不或者最终一定要会临到他，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凄惨的一个状况。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患难，来自上帝的患难有两个，一个是管教，一个是审判。我们最好不要经历管教，或者其次一点，即使经历管教我们可以悔改，我们不要让神的审判临到我们。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讲过他的见证，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上帝呼召他要放下他的工作来全职地服侍上帝，但他一直就不愿意去。那他最终就得了病，那得了病就在床上不能动了，那样的病去医院检查，医生来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病来，他就在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像这样的病就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自然的病，乃是上帝对他的管教，如果他一直不悔改的话，那可能就面临很悲惨的状况。那最终在上帝的怜悯管教里面，他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主。所以说二十节和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人那受了这个耶洗别的影响，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那就是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他们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甚要治理的人。那主耶稣告诉他们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他来。我们就看到刚才耶洗别他所讲的，虽然他自称是先知，虽然他自称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启示，但是他的来源是撒旦深奥之理。虽然听起来可能非常的好听，非常的高深莫测，但是他的来源是撒旦。那有的人就不听从，那主耶稣要保守他们。那得胜又追胜主耶稣所行到底的，主耶稣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教会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这边就讲到最终得胜的基督徒会跟主耶稣一同来作王，一同来审判列国，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如果得胜的话，我们就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同来审判列国，而且他要把晨星赐给他。那晨星是代表荣耀，代表权柄，也代表审判，所以基本上晨星的意思和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是一样的。这无论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可能已经受了耶洗别影响的人，还是没有受他影响的人，得胜是一个共同的呼召，我们都要得胜。那得胜的上帝就会应许赐给我们。那二十九节是一个总结，这句话不仅仅是说给基督徒的，不仅仅是说给当时推压推来的教会的，乃是说给每一个教会，说给每一位基督徒，说给每一个有耳朵的人的。 凡有耳的就当听。因为无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都有相同的罪行。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几节的经文，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主是大审判官，十九节是讲到主的称许，那后面就讲到两一部分人，一部分人他们受了耶洗别的影响，这是主在责备他们，那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受耶洗别的影响，主在鼓励他们。那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持续的得胜，得胜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权柄，和他一起来做王，一起来审判列国。那最后是有耳的就当听。所以我们现在重点看一下到底耶洗别是什么意思，到底耶洗别是什么意思。耶洗别最初出现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三十一节，她是一位公主，那她又是一位皇后，所以说她的地位非常的显赫。她是西顿王的公主，那又嫁给以色列国王做皇后，她地位显赫。另外一个，她杀害先知，因为她是拜亚瑟拉和拜巴利的，她是偶像崇拜，她杀害神的先知，她是敬拜偶像的，她很有心计。什么叫很有心计呢？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二节就讲到他派人去吓唬以利亚这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刚刚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把巴利的先知都杀了，那耶洗别就派了一个人去吓唬他，说如果你今天再不走的话，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这实际上这是吓唬他，因为如果他想杀他的话直接就可以把他杀掉了，没有必要派个人来给他，所以就把这个以利亚给吓跑了。他非常的有心计，而且他心狠手辣。那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就讲到一件事情，一个人叫拿伯，那他有一个葡萄园的地靠近皇宫，那皇上呢就想要这块地，结果呢拿伯不给他，说这是我们祖上所传的，上帝给我们的土地，我们不能够给别人。那这个皇上呢就感到没有办法，就闷闷不乐的回皇宫了。那耶洗别他的太太就看到他了，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他说我想要拿伯的地，拿伯不给我。那皇后就说这件事情好办，我来给你办。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贵族，说你找两个匪徒来诬陷这个拿伯，说他谤斗上帝的律法。那果然就这么做了，然后就把拿伯拿出去用石头打死了。那耶洗别就回来告诉王，他说拿伯已经不存在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把他的地收回来。所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一个人，但是最终他的下场凄惨，最终他是被几个太监从楼上扔下来，当要掩埋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的尸首了，只找到他的手、他的脚、他的一些骨头，所以他的结局非常的悲惨。所以这边就想让我想到董卓哈，中国有一个名人也算名人的叫董卓，等他的部将要把他给埋起来的时候，结果天降大雨，掘地三尺，就是个雨大的一个程度，把他的棺材就从坟墓里面给冲出来了，最后搞得就他的尸首也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说这边就代表了上帝对他的审判，这是旧约里面的耶洗别。那我们看看启示录里面的耶洗别，首先他自称是先知，他很有影响力，他奸淫拜偶像，他一意孤行不悔改，他明白撒旦深奥之理，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洗别的几个特点。所以说我们综合一下，大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洗别这个名字，那到底代表什么，那到底代表什么，我大概总结一下可以代表这三点。第一个是他讲的东西或者他这个人非常的有迷惑性，非常的有影响力，但是他讲的内容他所带领的是拜偶像，最终他的结局是非常的凄惨的，因为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耶洗别，大概想到这几点。就像如果我们读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比如说读到吕后，那刘邦的太太，我们大概就想到她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人，因为她把刘邦的另外一个太太等刘邦死后就把手和脚都砍去，把鼻子耳朵都割去扔到粪堆里面去，所以吕后就是一个非常嫉妒心很强的人，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那另外想到可能武则天、慈禧太后还有江青这些人，我们如果对中国的历史有点了解，大概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人的某些特点，就像耶洗别一样，他的特点是迷惑性、影响力，他拜偶像， 他的结局是凄惨的，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他和巴兰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巴兰，那第一个区别，巴兰是男的，他是女的。女士在人类的历史上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叫 Christian Science， 就是基督科学会，是1879年创立的。它的创立人就是一个叫做玛丽·贝克·埃迪的女士，据说这个人讲道非常的有恩赐，他给几百万人讲过道。你看我就是被几十个人讲过道，那他就给几百万人讲过道，他讲道非常的有恩赐，所以非常的有吸引力，所以很多的人跟从他。但是他教导的是什么？他教导是说上帝是公义慈爱的，所以说罪苦难和上帝是不相容的。所以说他得出结论来，罪苦难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包括疾病也是我们想出来的，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有了病不要去看医生，你要坚定的相信你没病，你就没病了，这是他的教导。所以有的人就不去看病，结果就病，不去看医生，结果就病死了。所以有些人也来起诉他。那他在1960年的时候，60年代曾经也复兴过一段时间，但是目前已经慢慢的衰败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非常有讲道能力的一个人。那中国有一个最有名的异端，或者中国人叫他叫邪教，因为他已经超出了一个信仰的范畴，他们做一些杀人放火的事情，叫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的这个创始人也是一位女士，那她声称她是女基督，那第一次基督来是男的，那第二次就是女的，所以她声称她是女基督。所以东方闪电在中国教会里面有非常大的但是恶劣的影响，所以女的我们是不可小瞧的，是非常有影响的，这是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巴兰他的确从上帝那边直接得到了上帝的话，那他的问题在于不顺服，上帝很清楚地给他讲了，但是他不顺服，他的贪婪，他的骄傲让他偏行己路。但是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耶洗别他所领受的东西无论多么深奥，无论多么吸引人，那不是来自上帝的，是来自撒旦的。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巴兰的特点很明显，他就说一套做一套，那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是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所以他的特点很明显，就是说和做不一样。那耶洗别呢，这边就主要表现在我们叫他叫成功神学，或者有人叫他叫成功福音，这就牵扯到我们刚才所做的背景。那他所教导的就是说，你们基督徒参加这些偶像的崇拜，参加这些商会是没有问题的，那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要有这样的权柄来承受这个世界上的祝福。所以说去拜偶像，去奸淫，去参加行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上帝要祝福我们。所以这实际上是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试探，撒旦对耶稣说，你要拜我的话，我就把列国和列国的荣华赐给你。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的成功神学，也就是上帝会祝福我们，我们已经得蒙救赎了，我们可能犯罪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是属灵的。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耶洗别大概代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他的迷惑性影响力，第二个他的偶像具体表现在成功神学，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和喜乐，第三个他也代表了上帝所要面临的可怕的审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在目前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媒体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 DVD 的发展，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大家想过没有？有的人很会讲道，有的人讲到那很多人举手，但是并不一定他们所讲的都是正确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的。你不能一定不能因为这个人是大牌的明星啊，大牌的讲员，我们就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责任去分辨，包括我自己所讲的也不见得都是对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新奥尔良学生查经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应当是华人当中最有名的布道家。那他就讲到他信主当中的一个见证，他就是想买一个车啊，最后是一个很便宜的价钱买了一个非常好的车，好像是林肯还是什么车，然后他说开在高速上就像水上漂一样，不小心就加速了，他就觉得这是上帝的祝福。当时我们查完经以后，有一个慕道友就质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占了便宜了，那人家岂不是吃了亏了吗？ 那你们基督徒难道是占便宜让别人吃亏的吗？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难回答。那另外一个也是同样是这个讲员讲的，我也用过他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商人在美国要海归回国炒股票，带了几百万回去了，结果炒了几年就等于是都亏了，最后什么都没瘦，就穿了个短裤 T 恤回美国了，就感到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因为他的老底都输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儿在那边垒积木，垒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结果不小心塌了，他女儿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就在那边哭。那他就对他女儿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有什么了，你这个倒了我再可以给你搭一个。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感到好像是上帝对他说，你这个输几百万有什么了，你输了我还可以再给你。我相信这样的见证都很爱听，是不是都很爱听？你也很爱听，我也很爱听，但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我也不否认有时候神会这么带领，但是如果我们的见证如果大部分这样的内容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误导，很容易引起误导。那我们以为我们信了神就可以逢凶化吉，就可以凡事顺利，就可以一帆风顺，就可以心想事成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所以有的人他可能有很有影响力，有的人可能讲的非常的有道理，但是我们一定要求神怜悯我们，在圣经的原则下，在圣灵的光照里，我们来看他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成功神学。我以前的时候，我以为成功神学仅仅表现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像我们以前所讲的，我们的工作要比别人好，我们的人生要比别人顺利，我们的房子要比别人大。实际上成功神学可以表现在我们生活教会的每一个方面。那我这边讲到房子哈，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不是绝对的，我在这边也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说你的房子太大了哈，我没有这么讲。我这边有一个原则，是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到神的面前去省察的，就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以为我们的钱就是我赚的，这是属于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对不对？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成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钱不是我的，大家一定要清楚哈。我每个月赚了无论是多少钱，几一千两千一万两万，无论多少，这不是我的，这是上帝的。我怎么使用这个钱，有一天我要向上帝交账的，这是原则。那具体怎么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要看看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上帝有一天要问我们的话，有一天也肯定会问我们，我们怎么来向上帝交账。那成功神学也表现在我们的子女的身上，我们都喜欢子女上好的大学，都喜欢子女有顺利的道路，当然这个都很好，神也会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忽视了对子女的在救恩在信仰方面的教导。我们上个星期也讲过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婚姻，我这边举个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这样的见证，我相信这样的见证也是真的，这也是神的恩典。那有的人他信了主，那婚姻就幸福了，以前吵架可能现在就吵得少了，的确有这样的见证，但是不是总是这样呢？那基督徒的婚姻就一定比非基督徒幸福呢？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的。那有的非基督徒他的婚姻也比我们幸福，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在那里，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有的人不是基督徒，他一样有幸福的婚姻，有的人甚至做了传道人，他的婚姻依然有可能是有破痕的。所以说有一个姐妹，她就非常的难过，因为她家里她觉得她的婚姻一直是不幸福，她就去找牧师，她说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经常这样的 promise 答应别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婚姻就会幸福吗？那为什么我现在的婚姻依然不幸福呢？那最后牧师就这么给她说的，她说婚姻的幸福，这是一个对你来说不切实际的目标，因为有很多的因素是你不能控制的，比如说你的先生、你们的背景、你们的个性，都是你不能控制的。你的目标应当是你自己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太太，那这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不应当是一个幸福的婚姻，你的目标应当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太太。我们只能是自己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而把对方交托给上帝。这是婚姻。还有一个是健康，在我们这边还好一点啊， 虽然我们要没有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的福音可能会医治我们，也可能不医治我们。那有的教会可能比较强调，那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能受成功神学的影响，就是我们人越多越好，我们的教堂越大越好，我们每年受洗的人也越多越好。那我这次去芝加哥开会啊，听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有的地方是学生团契，也有一个传道人，这个学生团契呢受很多的教会支持，所以说到了每年的感恩节和复活节呢，就有很多学生受洗。那支持他们的教会呢，可能就没有人受洗，就很难看嘛，没有人受洗。所以说他们就给这个学生团契讲好了，你们受洗的时候呢要送到我们的教会。所以说如果这个学生团契今年有20个人受洗的话，可能就那个教会送4个，那个教会送5个，那个教会送3个，这样就分一下。那这样每个教会也好看，这个学生团契呢也有人来支持。但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受洗的人不是那么多，他就不够分的，那怎么办？如果不够分的怎么办？那有的人就洗好几次嘛，明白了吗？有的人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一下，去那个教会受洗一下。就像我记得我以前在我们老家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哈，说一个中央领导到我们那去视察，他就大概随便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边可以养点牛吗？那我们那边就开始奉为圣旨，就开始养牛，结果养来养去也没有养几头牛，大概就10几头牛。过了一段时间领导来视察了，因为他们也汇报了，说我们这边养牛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复兴。那领导就来视察了，视察的时候呢发现就这么几头牛怎么办呢？最后只有说这个领导到哪个村庄去视察，就把这个牛牵到哪个村庄去。所以最后呢他们说这个领导不认得牛哈，这个牛认得领导了。这个牛一看到这个领导来了就开始摇尾巴，因为这个领导一来他就有好吃的了。感谢上帝哈，我们这边的教会还没有这样哈，还没有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为了让人信主，为了片面的追求人数的增长，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过分的讲了多了一点上帝的爱，对人的罪和公义讲的少了一点？我们的福音是不是把它简单的归结成信耶稣进天堂传福音？那这样一个信耶稣进天堂的福音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那难道我仅仅是为了我进天堂吗？这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吗？我们还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爱神爱别人？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是不是有时候太朴实了一点？我们为了要达到这么一个果效，我们就在那边死缠烂磨，一定让他做决志祷告。所以有的人做了很多次的决志祷告，教会里面这样的人非常的多，有千年慕道友，也有千年的做决志祷告的人。而且这样让人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可以觉得自己感觉非常好啊！我今天领一个人信主了。所以这就是成功神学在我们教会的一些影响。我们没有完全的把这些事情交给神，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灵的带领来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最后一个事情，我发现我们的属灵，我们个人的属灵也可能受成功神学的影响。那我们以为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有软弱，我们即使有软弱，我们也不应当给别人讲，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救恩在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彰显，我们还是有最有限的人。如果一个人他做的见证，他老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生命也好，没有挣扎，没有软弱，都是得胜，这是一个不真实的见证，这是一个不真实的见证，这是一个虚伪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如果让别人知道的话，会让别人跌倒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跌倒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挣扎，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盼望从挣扎到得胜。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软弱，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谦卑地寻求神，我们有可能从软弱到刚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成功神学，它可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方面。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在求人的喜悦，求自己的喜悦，不再求神的喜悦。我们想向人来说自己好，我们也可能追求神的标准，追求人的标准，不是追求神的标准。我这次去开会啊，听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故事，说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她圣经非常的熟，背很多的经节，而且在费城的参禅大会上已经奉献了好几次了， 就当牧师呼召你要全职奉献的时候，他已经站出来了不止一次了，而且也做了他们的 follow up， 就说要跟踪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呼召成为现实。但是在他家里面，他觉得他最属灵，他的先生不如他属灵，他就让他先生听他的。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他就代表神，或者他就是神。那牧师讲完道以后，牧师讲到说丈夫是家里面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说太太要听丈夫的。那他就不同意，专门去找牧师说你讲错了。那最后就得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既然圣经上说了丈夫是头，那我就是脖子了，那头要听脖子的。那他的理解是，那另外一个牧师就质问他，说你这样动一动，你的脖子和头是脖子先动呢还是头先动，是头带领脖子动了还是脖子带领头动。也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骄傲里面，我们有可能我们圣经读了好多遍，没有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盲点里面去，没有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弱点里面去。那我也知道另外一个姐妹，她是在国内的一个老姐妹的，她也曾经是这样认为，她就觉得她比她先生属灵，她先生都要听她的。那最后神怜悯她，让她认识了她自己的缺点，她就非常的顺服神。那即使你的先生是一个不信主的，那圣经里面专门强调我们基督徒要做在没有信主的朋友面前做好的见证，所以越是不信主的，我们越要小心，越要让神得荣耀。那这边我大概讲一点简单的一些原则哈，你否则的话，到底什么事情该顺服，什么事情不该顺服？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崇拜，我们首先要争取主日崇拜，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那一个星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我们要尽量的争取来主日崇拜。然后呢，奉献我觉得要征得先生的同意。那奉献即使不信主，如果先生还不是那么愿意的话，我们就不要奉献，没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明显的事情。因为这点我们也不想发生一些极端的例子哈。我上次去纽约开会，听到一个牧师讲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说他先生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有了性病，然后回家要把他的病传给他的太太。那他太太就找牧师，牧师说你要顺服你的先生，你要学会忍耐。那他的太太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去了疯人院了，因为他实在是不能忍受了。那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姐妹就去世了。那最后这件事情在美国的一个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里面登出来了，所以引起非常大的反响。那所以说有些极端的例子我们也要注意啊，但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则，在生活的很多的细节方面，我们还是要遵从上帝的教导，按照神的标准，不是按照人的标准。同时我们用的方法是神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最后是神的荣耀，不是人的荣耀，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多了不起，乃是神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所以说我们人为什么老是犯这种成功神学的错误呢？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呢？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的罪性。这些东西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大概复习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很容易追求自我感觉好，情绪高，自己喜欢，自己快乐高兴，随心所欲，舒适，物质享受，有钱，这是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本性。但是上帝让我们去追求爱。那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敬拜，我们很喜欢受人肯定，受人赞扬，喜欢好话，不喜欢批评，好面子，家丑不外扬，打肿脸充胖子。但是上帝是让我们来敬拜上帝。这第三个就是我们喜欢控制，喜欢计划，喜欢稳定，喜欢顺利，喜欢支配，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做主，计划和梦想，我们不喜欢依靠上帝。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性。那这个本性我们目前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去掉我们的本性。所以说我们目前要做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而不顺从自己的罪性。所以这就是成功神学对我们的影响。当有这样的成功神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的。你如果我们把其他的东西当作我们的偶像的话，有一天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所以我们读一下一段经文，好吧，大家一起起立，好吧。弟兄姐妹读一段，我读一段，弟兄姐妹先读，好吧。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到31节。
你们不可凭自己 好像那些临时转的人，倒有一丝眷恋，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又何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不以犯罪，罪人的心就再也没有了。唯有站在与人后审判和那少年众别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好，大家请坐。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三点，第一个是讲我们一定要辨别力，要知道有影响力的并不见得是符合圣经的。第二个，我们要常常的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这是不是受我们罪性的影响，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功。那第三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要审判我们，因为上帝是那省察人肺腑心肠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神的爱讲的比较多，我们很少讲到神的可怕，相对于他的公义和审判而言。在这边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这是可怕的。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神是可怕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的头非常的痛，就这次很特别，因为以前痛只是头晕不能做事而已，那这次的痛就痛得非常的厉害。那我在床上躺着就不行，我要躺一会儿就痛得我躺不住，我要出去围着那个小区不停地转转转。那我差不多转了一个下午，那我在转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念头，哎呀这么痛，我就不如跑到那个59那个路上跳下去得了，我就不如跳下去就得了，这样就可以接受我的痛苦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又转念一想，我突然想到人活着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无论多么痛苦，好像我死了就可以终结我的痛苦了，我只要我死了我的痛苦就可以结束了。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如果在那个时候自杀了，跳楼了，跳桥了，那在永恒里面我的痛苦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比我现在的痛苦要大得多大得多。那是不是非常的可怕？大家想过没有？是不是非常的可怕？实际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也认识到了上帝的可怕。我们目前在查出埃及记，那一个国家的长子还有牲畜的长子都被击杀一夜之间，这是不是很可怕？上帝用诺亚的洪水把整个的人类灭绝，只剩下诺亚一家，这是不是很可怕？上帝把迦南地七族的人都赶尽杀绝，甚至妇女儿童也不幸免，是不是很可怕？即使对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上帝预言他的审判的时候说，你们的孕妇要被剖开，你们的婴儿要被抛在石头上，是不是很可怕？在上帝永恒的审判里面，在硫磺火湖里面，我们的痛苦比现在都大，而且永无止息，没有盼望，是不是很可怕？那上帝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呢？我们不是经常讲神是爱吗？我相信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可能还在问同样的问题，请大家允许我再花一段时间，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那神不是爱吗？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呢？我当时给一个牧师沟通过这个问题，他强调上帝的爱，他说上帝在审判的时候是流着眼泪审判的。但是我说，上帝里面，我们仔细读圣经里面关于审判的预言的时候，上帝的复仇或者上帝的审判是很快意的，就像一个战士出去打仗一样。那为什么呢？所以我就给他讲了这么一个例子啊，我给大家念一下。一个国家的国家主席是这样去世的，医生提出实行监护住院治疗，被看守人员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绝。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致把屎尿拉在衣服上。 长期卧床造成双腿肌肉萎缩，骨瘦如柴，身上满了褥疮。那医生用绷带将他的双腿紧紧地绑在床上，不许松动。这位国家主席生命的最后六个月就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他白色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巴上有一片淤血，残忍的折磨使他植物神经紊乱，疾病和窒息的痛苦常使他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食指乱抓乱撕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务人员实在不能忍受他难受的情景，就把两个塑料的药瓶让他捏在手里面。不久，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这是一个国家的国家主席这么去世的。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谋杀？我们平常讲的谋杀是个人对个人，我把他给杀了，这是谋杀。请问刚才这个国家主席的去世是不是谋杀？我相信是谋杀。而且这样的谋杀是以国家的名义，是以政府的名义，是以公义和道德的名义来进行的。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到底崇拜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成功神学，我们到底崇拜什么？我们崇拜的是地位，我们崇拜的是权柄，我们崇拜的是能力，我们崇拜的是权力，我们崇拜的是成功。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道德的约束没有在神的光照里面，那这样道德的约束是何等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我们可以用道德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可以打着公义的旗号做不公义的事情。道德对我有益的时候，我就可以把道德拿过来；道德对我无益的时候，我就可以把道德给扔掉。那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在美国因为水门厅事件受到美国人的唾弃，他在中国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唐崇荣牧师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高国家领导人说了一句很羞耻中国人的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说谎这么小的事情，你们美国人怎么搞得你这么难看？你说谎这么小的事情，你们美国人怎么搞得你这么难看？当然了，说谎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对他来说可能根本他连想都没想得过的事情。所以说，当尼克松把一本圣经送给他的时候，他说，上帝是不会喜欢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好斗的人，或者说我是不会信上帝的，因为我是一个好斗的人。他难道没有听过福音吗？他在建国之前已经派人来神学院读书，回去中国要接纳中国的教会，要接管中国的教会，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他们都是受过洗的，像斯大林他还曾经读过神学院。那上帝对这样的人的审判，他是不是就是天经地义，或者罪有应得，或者是理所当然的？那我又给这个牧师讲到前段时间所发生的挪威的事情，有一个人他拿着枪杀了90几个年轻人，大部分是年轻人。那上帝对这样的人的审判是不是就很快意呢？我们是不是就要大快人心？是不是就罪有应得呢？所以最后这个牧师他也接受了上帝为什么是可怕。上帝的可怕不是针对所有人的，上帝的可怕是针对那些拒不悔改的、穷凶极恶的，像法老这样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比较少的事情。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讲先讲神的爱。那先讲神的爱就有一个问题，那既然神是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源，我们问题的根源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这么一个和平的环境里面，像在美国，像在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人有多么的败坏，但历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如果环境许可，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会败坏到什么程度。那如果我是秦始皇，我会比秦始皇更好吗？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会比希特勒更好吗？这就是我们的罪。所以说，当我们明白我们是多么败坏， 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公义是多么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不应当是神为什么会这么公义，我们问的问题应当是神为什么这么爱我，这是我们应当问的问题。当上帝说他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恩待谁就恩待谁的时候，是讲他的主权，是讲他的恩典，不是我们欠他，不是他欠我们，乃是我们欠他，不是他得罪了我们，乃是我们得罪了他。所以说恩典怜悯这都是我们欠他的，而且我们的罪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的公义也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我为什么要读旧约？我们为什么要读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因为如果没有救恩的预备，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么可怕，连大卫这样的人也会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没有救恩的预备，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公义是那样的可怕。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和上帝的公义是那么的可怕，当主耶稣基督出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so what， 我们就不会 appreciate 主耶稣的出场，我们就不会觉得主耶稣救恩的宝贵，神的爱的宝贵。就连马丁路德他发现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也是先认识上帝的公义，认识他自己的罪，他每天去忏悔，每天去悔改，最后他的老师说你先去犯了罪再来悔改，已经被他搞烦了。所以当他在无望的时候，当他在绝望的时候，当他在惧怕的时候，他读到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的因信称义，他就得释放了。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去读的一件事情，需要去 pay attention 的。我们往往在一个很正常的环境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么可怕，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公义有多么可怕，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爱有多么可贵。所以说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画一个线，无神肯定不是基督徒，对不对？有神是基督徒，是一个必要条件。那另外一个就是无罪和有罪，基督徒一般非基督徒一般都觉得自己没有罪，那基督徒应当是觉得自己有罪。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上帝的审判，有的人可能觉得也有罪，但是可能上帝不会审判我，或者上帝的审判不是那么可怕。那基督徒应当相信上帝的拯救，基督徒应当悔改。那其中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地活在上帝的审判面前。那基督徒非基督徒他可以不相信有罪，不相信有神，不相信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因为我认识到了我自己的罪，认识到了上帝的审判，所以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愿意悔改重新做人。主耶稣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告每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时时刻刻活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因为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再随随便便，因为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再随便讲话，因为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再随便做事，因为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再随便花钱，因为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再随心所欲偏行己路。因为只有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才能够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那有一次我因为教会的一些事情我就非常的难过，我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在那边读 Jonathan Edwards 的讲道，那他就很强调人的罪和上帝的审判，所以我就被他带入了那么一个状态，我就感受到了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可怕，所以我就在那边非常担心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自己能不能保证我以后会进天国。在这样一个惧怕里面，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因为我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惧怕和敬畏，我在心里面就得到了平安。这就是上帝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时时刻刻活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因为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都要向上帝交账。上帝的爱是那样的大，上帝的公义也是那样的大，他的审判也是可畏的。好，大家能不能最后起立，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好吧？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读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弃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啊，我们继续保持站立，我们在上帝面前有短短的一段省察的时间，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如果向神交账的话，是一件很让我们难堪的事情。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上帝带领我们悔改。最后我做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罪的一个很本质的表现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罪有多么的严重，你的公义有多么的可怕。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爱，也认识你的公义。天父，我自己也有很多的软弱挣扎和跌倒，求你帮助我，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每一位儿女，让我们被主的爱充满，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天父，我们最后向你祈求，求你的荣耀不要离开你的教会，求你不要推却我们的祷告，求你不要向我们掩面，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不放弃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